如猕猴标三，如画师标四，心不得住随众结故那边那句话标第五，这边总共五句。好，请看到论文6106页，他第一科说于善等，于哪层境界呢？位于一时行于善中，那边标一。当我们的心呢在善法住的时候呢，就像电光一样，其好这种好时光啊维持不了多久时间，因为善法做起来很辛苦的啊，所以我们心在善法住的时候呢，其实是像电光一样刹那的就过去了啊。那第二个，或于一时行不善中，就像雾，那是标二。为什么当你眼睛有雾的时候呢，你看境界，哎呀，境界怎么都是这样看不清楚，不是人家不清楚，是你眼睛有雾。为什么？你心存不善，看什么人都好像对你有敌意，是这个比喻啊。我忍不住已经开始要解释了，你们就先标句就好了啊。第二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或于一时行境界中，当你一攀援到境界的时候呢，你心就跟猕猴一样。经上有个比喻啊，哎呀，我们攀援境界就像是一只猴子啊，关在有六个洞的盒子里面啊，不断的从六个洞里面的每个洞就试着去探外面啊，就是猕猴。我们心啊贪爱这个境界就跟猕猴一样。好，或于一时造业标第四。经文说啊，如画师，我们如果只是很真实的就像摄影机把境界拍下来那就算了啊，如果我们攀援境界只是取境界不增不减，那也就还 OK。 可是问题是啊，我们取境界还加油添醋，就是造业，对不对？可能好像我以为我认为我觉得就加上很多自己以为是的观念在里面，就是造业，就像是画师一样，自己还加油添醋。或于一时行烦恼中，就是我们经文所谓的第五个，心不得住随众结故，结就是结死，就是烦恼的意思。我们多半的时候啊，其实心都是行在烦恼里面。所以论文的第二科于行无定，他说当我们的心呢、啊、行在烦恼，烦恼是贪嗔痴等，无决定行，也不是一直都是烦恼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贪的时候呢，你心不会同时嗔，你心有嗔的时候呢，不会又同时有贪，因为贪跟嗔两个是对立的。可是呢都会随时有无明跟他相应啊，都是有这样的问题所在。所以请看到经文，经文是对到哪一句呢？心独无旅，常乐持走故，这个就是所谓的于行无定这句话啊。心独无旅，常乐持走故，指的是心性无定。然后呢经文说啊，是心如王，一切法之守故。论文就是又于随顺乐等法中得为增上现行。当你心王动了，心所就跟着随着相应，于是就会生出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有了三受，就开始有种种的不同的回应态度，各种做法主张成见情绪就会跟着随转。所以心只要动了，你一定会有苦乐受，苦乐受只要一发动，那整个境界就没完没了了。好，那到这里为止呢是于哪些处所，所以加起来是不是有七个啊？啊，前面五个是一颗，对不对？然后呢单个第六是一颗，第七是一颗，这样标清楚了吗？啊，我这么为什么要写白板就是这样啊，对到这边的比喻。好，底下就开始讲若如是行，所以行在是心如母，那个母是错字啊，旁边就写如是行。前面七个比喻呢就是行处。那我们在以上这七个行的处所怎么样用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会这样的用，会用成哪几个样子呢？第一个，视心如母，请把那个母改成仇敌。这是根据过去前辈大德的那个校对改的啊、哦。如仇敌生一切苦，母怎么会生一切苦？不会了啊、哦。仇敌就好像跟仇敌同处一室，生一切苦，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取这个五蕴身， 无蕴身就是我们生苦生乐的所依处，可是我们却爱这个身，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论文当中的自苦，又生自苦，断坏众乐。所以我们真正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身体。你搞不懂你的身，搞不懂你的心，你搞不懂身心，却一直不断的往外攀援境界，这个所有一切苦乐受的所依你都弄不清楚了，还一直不断的往外去追逐，这是第一个问题，心如仇敌。第二个，心如经文写严具，请把它改成杀具，那个严那个字改成杀。杀具比喻什么呢？比喻沙堆啊，是无常的，是一直不断在掉落的，它的形状是不固定的，可是我们把境界如沙具一般的境界呢，当以为是常，这就是什么？颠倒。所以在论文当中呢，但有颠倒故，看到吗？6107页第一行，但有又生自苦，那个自苦是刚才讲的心如仇敌，不是执着，是由颠倒。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取我们的五蕴啊？父母受胎不是因为执着，是因为颠倒的缘故。那四种颠倒，底下就举了四个比喻讲四种颠倒。杀具这个比喻举比喻的是无常的颠倒，你把无常自以为常，就像沙一样，沙的那个聚落本身就是无常的，可是你却把它以为用沙在海边堆砌一个城堡，海浪一来沙堡通通流失掉了啊。那第二个如鱼钩，这个只是如鱼见到钩，鱼见到钩啊，就看到钩上面的那个鱼饵，他就以为有乐，就想去咬它，一咬整个下巴就被刺穿了，然后就被吊上岸了，对不对？就被烤着吃，蒸着吃，这就是鱼钩啊。没有乐其实是苦，可是他却当了乐想，就是乐的颠倒啊。如鱼追逐那个钩啊，把那个苦的境界当以为乐的想法。如梦，梦中没有真实的境界，可是我们在梦中啊都以为那个梦中的境界是真实的，这就是比喻啊，无我却只以为有我。所以他说啊，如梦无我，岂有我想。第四个，是心如蝇，不净有净想，就像苍蝇，对不对？把一块已经腐烂的肉乃至于大便了，你看呢，苍蝇就把它的蛆啊，它的幼虫啊生在那个大便里面嘛，让它吃那个大便不净物，所以把那个不净物当作清净想，如蝇，这就是所谓的净啊，不净作净想。这四种颠倒就是无常苦无我不净，把它当作常乐我净，这四种颠倒啊，都是有这四种颠倒，是颠倒因苦。好，底下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论文就是一科叫颠倒因苦。进入到6108页的第二科叫做求善暇系。求善暇系有两个比喻，有没有？我这边写乘以五，就是五个比喻啊，仇敌一个比喻，加上什么无常苦空无我四个比喻啊，这是我乘以五，乘以五不是要乘以五，是有五个比喻啊。那么第二科求善暇系有两个比喻啊，冤家的比喻跟罗刹的比喻。请看第一个，冤家，是心如冤家所作不可故啊，就对到这里。为什么？就跟你跟冤家同一个屋檐住，那个冤家啊老是找你的小毛病，对不对？找你的那个瑕隙，只要你啊落在他手中啊，你就没得好过。可是你却把冤家当做什么？当做眷属啊，对不对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心如罗刹，罗刹就是鬼了啊，魍魉啊，罗刹就是鬼，你把那个鬼啊养小鬼养在身边，对不对？对，你跟他求福报的时候啊，他还跟你交换一些条件，对不对？还给你五鬼搬运，哎呀，给你搬了一点财啊，让你好过一段时间。可是啊，他在底下就抽你的善根，等到你的善根啊用光的时候啊，哎呀，一垮台啊，那垮的可是一塌糊涂，就是罗刹。他就用这两个冤家跟罗刹，我们就把身边呢养了一堆冤家跟罗刹，都把他当作自己最亲爱、最有用的朋友 啊，跟眷属，可是却不知道他都在找你的麻烦。好，再来第三颗，放逸损害。放逸损害总共只有一个比喻，哪个比喻呢？如啊，世心如正计常乐求故，这是对，就是这个啊，不是哦，没那个世心如正计常乐求过故，这是对到刚才那个冤家。世心不可爱，恩爱痴故，是对到刚才的罗刹。到这边为止算才算是个段落啊，经文到这里才是个段落。前两句是比喻，后两句是讲他们的那个形象。冤家啊，冤家常常求你的过失，罗刹呢就是装作跟你很好，麻吉很好，给你很多好处，可是呢等到你冷不防的时候呢，你垮台也就是靠他。好，就是刚才那两个哦。然后这边所谓的放逸损害呢，放逸比喻什么？贼，世心如贼，断一切善根。为什么？贼一偷啊，一抢啊，哦，好几百万在身上啊，因为啊，抢来的容易用哦，用来啊，绝对不手软的，对不对？所以呢，等到你把一些善根断完了，你不被抓就算了，被抓一定是没得好过的啊、哦。好，再来第四颗，着乐着色等，这边有几个比喻，有五个比喻，请看底下。如果你是啊，又及乐着色等境界，色等包括什么呢？包括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底下的经呢，就包括世心着色，着色用什么比喻？如鹅，为什么？鹅投火，他其实不是喜欢投火，他只是想求光明。所以你看啊、哦，捕捉鹅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以前呢，只要抓住维亚来啊，你就拿那个水映照着灯光，他可能就撞灯，可能也是撞那个水，因为水上也会映现出灯光嘛，我们都会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你在录音的时候一样啊，生一个篝火，那么很多的虫都往里面撞。他不是不怕死，他只是要求光明，他以为那里有光就往那里撞着色，他没有搞清楚光有两种，一种会死，一种不会死，他不会选择那个不会死的光哈，就像鹅投奔于火一样。那么呢，世心爱生，如果着在深层的人呢，如君越战鼓音鼓啊，听到那个进行曲，你心就开始雄壮威武，对不对？拿枪就要跟人家打拼了，就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啊，你放点古典音乐，你心就会觉得哦，英雄奏鸣曲，对不对？一样啊，你心情就会被音乐啊摆布。所以人的心其实是不太那么自在的啊，随着外面的缘就会有任何改变。再来，心爱香，如那个就是猪的意思，如豚呢、啊，乐臭秽。可是有人告诉我啊，说猪其实很爱干净，可是看起来不然呢、啊，它会喜欢在泥堆里打滚啊，啊，就是乐臭秽的境界啊，就像人着香也是一样。再来第四底下第几个着味，世心着味如使人，使人就是。那个使用人就是那个仆人的意思，如仆人乐于食故，其实这个也是太小看了，他们并不是喜欢于食，就像以前我们住大家庭，女人跟小孩子都要等男人吃过饭之后才能够上桌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待过这种大家庭，上桌完之后呢，一盘鱼啊只剩那鱼骨头，一盘菜只剩那个梗啊，只乃至于菜汤，所以都只是吃那人家吃剩的东西啊，着味就像是仆人呢、啊，只能够吃人家剩下的东西是一样的啊。这个是着味，着醋。他说啊，世心爱更乐，把更乐夸糊，更乐就是我们以前讲前面才讲过的，就是醋的意思，喜欢那个身体的那个触感。那么如果你爱着在那个触感上啊，就像银爱要那个腥膻味一样。啊，蝇就是苍蝇蚊虫啊，喜欢那个腥膻味啊，它会喜欢在里面打滚，这个蛆了，蝇的蛆啊，幼虫就在里面打滚一样啊。这到这边为止，请画个斜线，就是杂染相到这里为止，清净相我们下次再看了。好，回来我们看一下论文。好，我们把经文看一遍哈、哦，经文就是让你们对读完了、哦，因为经文有很精彩的比喻，有些论文比较干燥。 你把论文的道理想通了，再去对照经文去读，用他的比喻，你们来想想看，为什么世尊会这样的说我们，用那个比喻来说我们，在这个道理上不明白。好，我们把论文呢翻回去前面世间字那里，6100页，云何世间字？好，刚才我们前文呢讲菩萨行者有两类，一类呢会游历世界国土跟各个家庭，自己来帮别人做医王，或者是劝请别人来做医王，帮众生来疗治一些烦恼的病啊，或者是鬼魅的病啊，这是世间智，他会用这个世间智来用这样的方法利益众生。或者呢为有上者，为追求那些出世间的人呢，用戒定慧三学来令众生的三业清净。那么底下呢就先讲世间智，菩萨行者怎么样利用世间智来帮忙众生呢？所谓于初品，初品就是指贪嗔痴啦，这个成见啦，不如理作意啦，希求未来更美好的境界啦，这些都是很处于很粗的烦恼现行。所以初品者就是那些很粗猛的烦恼的现行业啊。所以与所有的这些粗品的杂染呢，能为止息作业。止息就是把那个火浇灭，浇熄掉啊，浇熄掉。所以用止息来做比喻。中品者，中品者指的就是什么？种子。初品指的是现行，就已经着火了，着火就赶快救火，对不对？把火灭掉，所以他用立刻有效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药？这对治的那个像退烧药，对不对？止痛药，立刻把你今天感觉到很不舒服的那个症状先消除掉，可是并没有解除，只是先解决那个症状治标而已。那么于中品者呢，能为自福对治。中品者指的是种子，种子约我们的现在就是观念，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那些观念如果没有去让你知道错了，你以后还是会用这个错误的观念去造作烦恼的现行，对不对？所以那个中品者，那个种子的烦恼杂染呢，要自福对治，要用正确的观念来加以对治。第一个必须要跟你讲你观念出在什么地方，第二个还要让你学习什么是正确的观念，这样才能够真正完整的去制服你的错误的这些执见啊。所以呢世间智主要来对治的是初品的现行跟中品的种子一些错误的观念啊。那么初猛的烦恼就赶快要能够消灭掉，中品的那些种子跟错误的观念呢，就要完全要能够制服对治。首先先讲初品的杂染，云何名为初品的杂染？为在家者贪，贪旁边就写不净啊，你就教他用不净观去对治你的贪心，用慈心观来对治你的嗔心，用缘起观来对治你的痴心。贪就是什么呢？贪就是以为你今天所贪的那个对象是非常亲近的，不管是人事物，亲近就是美好的。就跟你讲，再怎么美好的东西呢，其实都有它未来乃至于当下不美好的因子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真的要接受那个当下的你以为的美好，你就必须要有宽容度接受它的不美好。你同时把它不美好想过一遍，如果你仍然决定我 yes， 你就要全盘接受，对不对？这个叫做对治，对治贪的心。嗔的心就跟你讲要慈心等观，因为呢过去生你跟这个人所结的关系太久太久了以来的关系，你根本对他是冤家还是亲家你根本搞不清楚。可是呢我们通常把亲家当冤家，把冤家当亲家，这样子爱着啊，莫名其妙。这就是慈心对治嗔。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平等观之，对不对？冤亲平等，用该怎么对待的方式该怎么对待，不因为他是你的小孩所以他的错你就姑息了，不因为他是你的冤仇才一个小小的过失你就把它扩大到非常非常了大不得，非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啊！这就是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这是慈心。慈心就是用平等心去对待冤者、亲者跟中庸者。好，痴者，痴就是愚痴。什么叫愚痴呢？愚痴不是指那些白痴笨蛋，佛法讲的痴啊， 就是只看得到表面，不晓得背后的因缘关系。所以呢，怎么来对治痴心者呢？用缘起观。那跟你讲，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是有来源的，对不对？把它的缘故啊，把它的所来处啊，剖析一遍，让你由它为什么成就现在这个样子，有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它，不会只在这个表象上啊看扁了，或者以为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故意要找你的茬，其实不是。你长久以来造作一个你自己不以为的错事，可是他一直在忍，忍到有一天他忍耐不住了，对你狂吼大叫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你对待我这样子？你背后居知道，哦，原来积怨已深呐，你就不会对他现在对你的咆哮啊，感觉到这么样的不满意。所以痴只是你着在那个表象上，那这种人呢，一定要告诉他身观缘起，缘起甚深。不要以为只是表象上你以为的那个样子而已啊，这是很粗的三种对治。那么那些已经知道贪嗔痴不好的出家行者呢，他又会有三种毛病。第一种毛病呢，就是自以为是，我见我慢啊，高过于他人。那要用什么来对治呢？旁边请多请，用空正见来对治成见。其实很多知识分子也是把自己已经受了很好的待遇的一种福报，当以为你的特权跟优势，然后呢，每次就跟别人来傲慢。我们经常讲一个笑话，就是一个学者搭船过江，然后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读过苏格拉底啊？”那个船夫就说：“我哪读过啊？”“你有没有读过李哲学啊？”他说：“我哪，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讲了半天，然后呢，风浪一来。那个船夫就问那个学者说：“你会不会游泳啊？你干嘛跟我谈这个事？因为如果船沉了，你会游泳，才省得我救你啊！”这个是生存的生存之道，就是这个意思啊。啊，用空正见，空就是自以为是的那个对治的药。那么很多知识分子也会有很多的不正作意，自以为是的那个不如理作意，用什么东西？用无相三昧来对治。无相三昧者跟你讲，所有的相啊，都是因缘所生的相。你不要以为表浅就是那样子的固定，产生你的成见。所以讲所依嘛，彼就是指谁？那个见，见有来处，你不会无端端就生出一个见解。那个见解就是你取了一个相，取了一个你自以为是的理由啊。可是这个相，你只是取到了少分，有很多分你是不见到的。无相并不是没有相，而是跟你讲，你所取的相只是片剂所值，只是全分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跟你讲，不要以为相只是那个样子，你以少分的相就当做你今天成立这个知见的根据，太薄弱了吧？啊，所以要告诉你，以无相来对治你的不正作意，以无怨来对治你的后有怨。啊，很多人就以为你已经学乖了，下一次会更好。跟你讲啊，人呢、啊、总是会犯历史上面重复的错误，所以人学过历史有得到智慧吗？不见得啊，总是希求啊以后会更好，每一次都是重新归零的开始，都有很多无常的因素会决定那个成与败。万一成功也是瞎猫碰死耗子，多半的失败啊你永远不知所以然。所以呢，不要以为以后会更好，好，永远要当作第一次来对待他，啊，会成功，哎呀，就基督宗教就归给上帝的作为，只他做工，不允许我这边自以为是，说哈，我这个小我能干什么事呢？好，不管哪个宗教，其实都是要把这个我压到最小，佛法更是谈无我的观念，所以用不作愿来去归零，用很崭新的心态去面对你每一个刹那，就是后有愿的依止性也要能够对治。用无怨来对治后有怨，无怨不是说你不要做盼望，不是这个意思，不要以为你的愿求就一定是如意的，懂吗？纵使你求佛菩萨，你求你的祖先，他也只能够许你今天已经因缘具足的东西，如果你因缘不具足，你还是要受多少时间的苦，那是不决定的啊。 所以这些事情呢，完全留给因缘圆满了，你的求愿呢才能够相应。然后再来，有种别四种颠倒，四颠倒就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那么有种有别，请看辟寻记，他讲了有四种，先讲别好了。别的四种颠倒是什么？我们就会把身体啊，不管是自己的身体还是别人的身体，或者任何一合相，都会当以为是清净的啊。其实所有的身，所有的聚集相、一合相，都是不那么美妙的。你看哈，我们讲啊，谈话讲，你关节越多的，你坏都坏在那个交接的地方，哪些地方活动的多，哪些地方就会容易出问题。可是呢，活动的处所就是表示那个东西很精致，对不对？越精致的东西其实就越容易出问题的。你买一个电子零件，电子零件的功能越多，随便哪一个功能坏了，整个机制就坏掉了。人也是一样，越精致的啊，越精致的功能开始的时候呢会很好，可是呢它也藏着各种不美好的可能性啊。说的不美好都从你精致的组合当中发生，所以呢所有的身就是积聚，一切的积聚相都会有不美好的背后隐含在里面，不为你所见，于是我们就以为它是美好的。所以我们会把不清净的呢当以为是清净，把身只以为不净，受偶尔会有乐，可是多半都是苦啊，啊，多半都是苦。所以我们把受只以为有乐，其实那个乐也是让你以后遭得大苦的根本。好，心本来就是无常的，哦，就是不决定的，有一下没一下的，刚才还很快乐，现在就很悲伤了。才很悲伤的，然后呢马上给他一个糖吃，他就破涕为笑了。心就是这么无常。那么你把这个无常的心当以为是常的，于是两个男女谈恋爱就想是海枯石烂，怎么可能感情可以海枯石烂呢？海可枯石可烂，心也会无常变化，对不对？他可能背叛了，也很可能又会回头了。所以人的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用这种态度来宽容啊，来看待啊，不要以为他一定是怎么样。法是无我的，无我就是不能由你决定啊。法就是任何抽象的观念是由大家约定成熟而来的，不是你讲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不会的啊。所以法是无我的，可是我们人呢却一定要把它认以为，哎呀我有权利啊，对不对？我只要有钱就能够使鬼堆墨啊。不决定的啊，不是由我见就可以决定的，这就是别。那么什么叫做种呢？种的意思就是说，生不只是不净，生也是苦，生也是无常，生也是无我。受不只是苦，受也是不净，受也是无常，受也是无我。心不只是无常，心也是不净，心也是苦，心除了是无常之外，它也是不净，它也是苦，它也是无我。法不只是无我，它也是不净，它也是苦，它也是无常。所以每一个身受心法呢，它都可能是无常、苦、空、不净。这是总观。别观呢，是观身是不净的，受是苦的，心是无常的，法是无我的。可是凡夫呢，却总是把这种总相的无常、苦、空、不净当以为是常乐我净，或者呢当以为身是清净的，受是有乐的，心是常的，然后呢法是有我的，可以做主的啊。那么于是呢有了这种总相跟别相的四种颠倒啊，把非解脱的五蕴只以为解脱的所依止事啊，这就是初品的杂染。所以怎么样去对治这初品的杂染呢？就要修不净观来对治贪，修慈心观来对治嗔，修缘起观来对治痴，修空正见来对治成见，修无相观来对治不如理作意啊。那么修学无愿三昧来对治后有愿啊，这都要正确的。然后要修学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的四种正见来对治四种颠倒啊，这些都是属于世间智里面的初品杂染对治。 这样了解吗？好，请看到中品杂染。云和中品杂染，中品杂染我刚刚讲过，就是你脑子当中或者我们维士所讲的阿赖耶识当中一些错误的观念啊，一些不断的会让你造作烦恼的那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人就应该被大家所喜爱，如果有人不喜欢我，我就是没有价值的人。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子，你就注定悲哀好了，你怎么可以讨好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喜欢你呢？对不对啊？所以心理学家就说啊，你拥有一些不合理性的观念，你注定会受苦。所以你要让你心能够快乐，你要先改变你一些不合理性的观念，用一些合于理性的观念，你才有办法处在这个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的社会，还能够安之泰然啊，寻找自己的自处之道。这就是中品杂染要对治。那中品杂染的能对治，请这边注明一下，就是37菩提分啊，就刚才所讲过的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跟八正道的七颗，分别在底下。他说为以止息出品杂染，我们刚才已经用所谓的不净观、慈心观乃至于无愿三昧等这几个对治哈，去对治刚才所讲的那几个出品的杂染烦恼的现行啊，那个火已经灭息了。现在呢，我们要别的对治刚才出品杂染的背后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才会让你起贪的现行、嗔的现行、痴的现行，乃至于后有愿的现行。背后都有一些你错误不合理性的观念支持着你，你以为是对的，所以才造成缘具足，你才会造贪业乃至于后有愿。所以你现在要别对治刚才那些出品杂染的所依止事，与诸境界贪嗔痴缠依止性，是被刚才那个贪嗔痴乃至于见不正作意后有愿所依止。指的是什么？就是种子嘛。好，所以我们进一步呢，在止息的出品烦恼的现行之后，还要别对治刚才那个出品杂染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些为他所依止的那些烦恼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一些所依止的种子，那些错误的观念啊，杂染错误的观念。那么于是底下眼二明对治，于其所缘正系念故，那个所缘请夸胡，就是刚才所讲的身受心法啊，身念处的所缘观什么？观不净。受念处的所缘观是苦的所依止，对不对？心念处的所缘观他的法性是无常的，法念处的所缘观他是不自在的，不能够由我来做主的，无我的啊。于其所缘，于这四种所缘呢，正系念故，所以请在这边标，这边就是四念住。用身受心法做无常、苦、无我、不净这四种正系念的观察，令你不定者心得安定。那么心定的相反是什么？散乱嘛。散乱的理由是什么？你有很多颠倒的观念，不合理性的观念，一些错误的观念，你才能够让心呢、啊、稳定的专注，就是定的意思。定的意思不是说不动的意思啊，定就是能够让你稳定的专注，不生烦恼，不起散乱，也不是昏昏沉沉不明所以，能够让你心保持非常的清明，非常的有力量，能够很稳定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好好的把它做到圆满为止，对不对？一步一步不出错，纵使出错了也很耐烦的把它更正，对不对？这就是安定。那怎么样能够安定呢？用四念住，念住我们的心，用四种正确的观念经常提醒，不要起这四种颠倒。你只要保持你的心不起这四种颠倒，那么说的是，虽然有84000种可能性，你可以一个一个依照它的因缘好好的去面对它， 你只要保持你心不颠倒就好了。心不颠倒，反过来就是心能够得安定。为什么？你能够用正确理性的观念去面对它，那剩下的事情就是交给因缘了，对不对？因缘成就了就成就了，因缘不成就你就耐烦的继续做，对不对？继续做，好，只求耕耘，你不会在收获与否上面呢去生出各种的困扰。精勤修习菩提分法，这就是菩提分法的根本，就是四念住，方能自服。好，所以四念住是总纲了。再来，不依此修而自是举，自是举请夸胡，旁边就写我见。整个四念住其实对峙的就是我见，就是我所，就是啊，自以为是了。很多自以为是的成见跟情执，我们其实修菩提分法就是要对峙自以为是的成见跟情感上莫名其妙的执着。所以呢，没有理由为了修四念住而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贵。所以呢，在这里表的是什么呢？表的就是四正勤。四正勤是四件事情，对于本来就应该要生的善法就要赶快去学，对不对？没有发起的就要令他发起，已经发起的要令他增长，这是四种正勤的前两个。对一切错误的事情，一些恶法已经发生了，就要令赶快断相续，还没有发生呢就令他永远不发生，要观察他的过患，对自己对别人有多大的伤害，不要造就不要造。这是告诉你要好好的恳恳切切的修行。心是没有好没有办法要高慢的，没什么好高慢的。修行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对自己负责的事情，对不对？是在自己这念心上呢好好的去让你的三业清净。所以你就要在善法令生令增长，恶法令断令永不生，这才是你今天要安住的事情。所以呢，不要因为修行了，不要以为你今天呢好像比较接近圣道了，就比一般其他的人好像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起高慢的心。好，所以这边呢就对到四正勤。好，翻过来6102页，故于所缘，所缘也夸胡，就刚才讲四念住，你还是要继续修四念住，细心令住，住就是安定，安定在那个四念住正确的观念上面，烁烁的在那边呢思维，然后考察你今天所对峙的每件事情，这样子呢来勇猛精进，从此于住，住就是那个四念住，能正摄受，把正摄受夸胡起来，旁边就写四神足。四神足啊，是刚好跟四正勤相对。四正勤是令你精进，对不对？勇猛精进。可是精进久了，你努力用功一段时间之后呢，身心会疲累，你就想要稍微放松一下，就像弦呐、调紧了，声音就绷紧了。这个时候要把弦放松一下。这个四神足就是放松的。四正勤就是调紧的，当你看到弦太松了，就要四正勤把它调紧一点。可是心太缓啊，心太紧了，就要四神足让它放松一下。所以四神足就是什么？欲、情、心、观四个。欲就是欲望的欲，情就是精进的情，心就是定的意思啊，慧就是简择的意思。欲情心观四种，详细我就不讲了，你们只要讲的就是四神足就是得定的四种心啊。欲情心观虽然还是有情那个字哈，可是这个情不是去想，不是去追求，不是去造作，而是放下。放下也要精进的放下，要精进的不动。因为我们心呢、如果已经追求境界很久的时间，你会有习气，有那种习惯去追求境界，只要碰到你爱的东西，你会一直不断的追求不停。很多人钻牛角尖，越钻越细，对不对？钻得太细的时候呢，心其实就是散乱的。你这个时候呢，要心不去想，哎呀，对一般人还是很难的。所以不动也要很精进不动啊，就是放下，放下纵使境界出现了，你不动就是不动，你要很精进的不动。对于安定，让心安定放松，也要有欲望哦，要起个欲， 然后要精进的不动，不被境界拐，然后专注在这里，然后要见则，不要去贪爱贪婪让你心闪动的境界。所以你要让心调柔下来，也要透过欲勤心观四种善巧啊，详细请听四念处那个东西哈。那么由这样子来摄受住故，住就是修四念处，用这样子来调柔你的四念处的这个心，于积聚中由一念执中烦恼转。一念执中烦恼转就是当下能够放下，你知道心散乱了就放下，不要再想了。当你心闪动调举很多妄想散乱不停的时候呢，由一念之中烦恼转便能自缚，立刻要停就相续啊，就停断它的相续，知道前念才断，后念就不起了。知道前念是过失的，前念是令你的心闪动不停的第二个念头，知道前面是妄，后面就不相随，就于一念转处呢，说停就能够停的这种本事，就是四神足。好，这个是这边的这一颗，那底下呢能治的剑刺，从此未断出世间法所对之故。好，请把所对之夸胡，出世间法所对之的是五个东西，请旁边注明一下。第一个要对之不信，用什么东西来对之不信呢？用信跟信力来对之不信。啊，我们人呢总是不信，但不信也可以的，不信你每件事情都要去怎么样，花很多时间去证明嘛。如果你凡事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的理性去证明，那你注定要过得很辛苦的日子啊。不信。第二个懈怠啊，放逸懈怠偷懒了、那怎么样去对之偷懒呢？精进去对之懈怠。好，第三个乱念，你念是什么？记忆，对你过去以来的记忆呢，散乱杂乱，乱想一通啊，分会一下子想东一下想西，乱念。用什么东西来对之呢？信经念定慧的念根要正念，你要能够把我们今天在经律论所学到的正确的观念要经常去意念这个，而不要在五欲六尘的生命境界当中去杂想啊，杂想是不能够长善根的，要起这种正念才能够对之乱念。第四个所对之是不定，不定就要用定根来对之啊，定根定力来对之。好，第五个所对之呢就是无智。刚才那经文就少了不定啊这两个字啊，所以这个就是出世间法所对治。那么依止对治即令坚住，坚住底下呢就请写五根跟五力。所以这段文就要跟你讲，不断的修学四念处，就是要生出信静念定慧这五种善根。等五种善根在你心牢固了以后啊，就慢慢能够帮助你的心呢，防护眼耳鼻舌身触对六尘的时候起的那种烦恼的心。于是呢他就改个名称叫五力。所以五力只是五种善根发起能够五种防护你的心不生烦恼的本事，那个力量。所以五根五力就是五根发起来烦恼防止不生的力量。哪五种烦恼不生呢？不信、懈怠、乱、不定跟无智，这五种所对治。如果你经常修学四念住，安住在四念住上，你就可以升起信心念念会这五种善根对治这五种所对治。好，那么底下一句话，从此能服诸缘起于，于是底下能够服诸三种于，就是无明于啊，不只是我们一般世间法的笨，就是对于很多道理不明白叫做无明啊，这边叫做愚，就是对于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不明白。所有的我们以为的普特伽罗其实是不能做主的，无我性，对这个道理不明白，对一切法一切的万事万物非我的一切万法也都不是由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种法无我性你对这个也不明白。很多人呢、只以为我是万能，只要我能一切法 无所不能够随我的意，乃至于呢对很多道理怎么样缘起发生他也不明白。有三种无明，缘起于卜德伽罗无我性愚以及法我性愚，对这三种无明，你连这三种无明都不知道，那叫做无明。如果我知道我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会去求知。我连三种道理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你怎么样去对治你都不知道，这是真正的长夜黑暗，这是真正的无明。从此能与邪道从此能与邪道正道皆得决定，你就可以去分辨什么是邪道，什么是正道。正道是什么？请在正道旁边就写八支圣道。八支圣道回忆一下，哪八个？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支，对不对？那么前面的能伏诸烦恼于卜德伽罗无我性于跟法无我性于那里呢，天的部位呢，请写七觉支。所以呢，三七菩提分当中呢，其实有几颗是非常重要的。四念处是技术啊，是个观念，是正确的观念，有四个。然后呢，你操作这一念心的那个方法就是七觉支，安住生活的方式就是八正道，发起的那个力量就是五根跟五力，调伏你的四念处就是两个，四正行跟四神足啊，这是三七菩提分。如果你要讲啊，这个佛法里面呢对付烦恼最有力的工具跟方法，大概就差不过这七支三七菩提分啊，三七菩提分。所以刚才七觉支啊，七觉支就是什么？以正念为首啊，正念当中间，然后呢比较属于止的部分就是安定舍，观的部分呢就是择净喜。我就随便念念齁，你们自己回去去查，很多文献都找得到啊，慢慢去查，我们就不在这边讲法相。所以到这里为止就跟你讲要修三七菩提分，对不对？你只有去好好的修习三七菩提分，你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解决四种颠倒，不会不断的让你阿赖耶识，让你的记忆库当中保留那些错误观念的种子，等待圆成时候做发芽，然后用四正情去对治你的我见自以为是啊，用四神足让你的心调柔，不会一直保持在绷紧的状态底下，然后呢它慢慢就会升起什么信精进，会五种善根防护你的烦恼不生。用七觉支升起三种善巧的观察，缘起的观察、人物我的观察跟法无我的观察，然后从此以后你就过着八支圣道的中道的生活方式。所以接着文他说由如是相，什么相？三七菩提分的相，乃至于前面的不净观对之贪，乃至于无愿三昧对之后有愿等因之初品中品杂染，止息制服，请把止息圈起来，拉一条线到初品，把制服圈起来，拉一条线到中品。初品的现行烦恼要止息，对不对？用强烈的治标的方法立刻把火浇熄掉。那么中品的是阿赖耶识当中的一些错误的种子跟观念，要用四念处三七菩提分的修法制服，对不对？永远把那个观念根除掉，以后遇到相似的因缘才不会又起烦恼的现行，这样就叫做能对自治。所以你要修学这些能对自治，这些能对治的智慧呢，通通都叫做，不要忘了世间智哦，这些都还是世间智哦，都还是调伏你的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世间所依。为什么它是世间智？它都还在处理什么？处理你有限的生命的所依止，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有情事，对不对？你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身心境界，你要去调整止息它的烦恼的粗猛的现行，跟中品的一些种子不正确观念的那些那些错误的理性，你要能够修学这世间的智慧来对治它。还剩下不到十分钟， 我们只能够尽一点点出世间智，我们把能对智看完。好，底下那段文，云何出世间智？出世间智指的是什么呢？所谓如是智夫，贪嗔痴缠诸杂然矣。贪嗔痴缠就是我们刚才所前面所讲的，包括什么？一直到所谓的成见啦、不正作意啦、后有怨啦，都是属于出品的杂然啊。这些出品的杂然已经能够制服了啊，中品的杂然呢也能够制服了啊，初品的杂然也能够止息了，然后呢，中品的杂然也能够制服以后呢，进一步复能对治维系水眠，维系水眠刚才请各位夸胡了，旁边就写习气了，就是因为你过去啊已经串习了，已经习惯这样子的烦恼很久的时间了，所以虽然你已经不再有那个错误的观念，可是你的习气还是在啊，那些维系的习气呢，你还是要把它清除干净啊，所有的杂染呢要用底下所列的真实智，请把真实智夸胡，底下就讲有三种啊，这三种真实智呢我们称它为出世间的智慧。哪三种？就是刚才讲的那三种哈。那么于是他就讲广一处，此夫云何？这个真实智三种出世间智慧是什么呢？所谓即一比智福对治三处三巧，就是刚才对治三种错误观念的那个三巧的观察会，所谓什么呢？第一个缘起三巧，第二个卜德伽罗无我圣解三巧，第三个法无我圣解三巧。这边唯一的问唯一的差别就是那个圣解跟善巧的字，善巧就是什么意思呢？善巧就是要能够证到那个真理，你有那个窍门，你有那个心法啊，你有那个规则，你有那个方便，你有那个方法啊，你能够很熟练，对不对？对于这个缘起怎么观察，对于卜德伽罗无我怎么观察，对于法无我观察，你要很熟练，不要说到时候遇到境界了，哎呀，等我来想想看，人无我是怎么无我法，烦恼就已经现行，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对不对？善巧是等他很维系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见了，然后令他出浅不生，这才叫真正得善巧。那么圣解呢，就是不退转。圣解就是说这些真理的知识，这些观念能够不退转，能够不忘失，把你打昏了，在梦中你都可以在梦中起这个观，到这个地方为止。你能够在心没有力量的情况底下，你都还能够保持这个维系的正念啊，所以要靠什么？要靠我们平常有力量的时候，多读经，多学论，多灵修。你不把这些工作透过这些灵修变成你很深刻的意识，你遇到境界的时候，老实讲是派不上用场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啊，要变成圣解才能够得善巧，你不变成圣解呢，得不到善巧的。所以什么事情呢？世间法也一样，出世间法一样，都要熟练，熟才能够生巧。那你要搞得这么圣解善巧干什么呢？为了底下，位于超度。很多人以为超度只是做做佛事哈，超的意思是超越，度就是度到彼岸，就是完全的解决问题啊，完全解决问题，无余，不剩下半点杂染，没有任何后遗症。你要完全不留下任何后遗症的超越那个问题 breakthrough 超越，对不对？不是一个一个解决，而是根本的解决，不只是治标还能够治本，叫做超度。超度就是不只是治标，还要能够治本，还要能够让它永不发生，不再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这样子的对治四种根本的无明，对治以下的四种不智慧，不带他教，不带他教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别人教，而是说你要学到什么地步？学到老师不在身边，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产生好像你本来就会的那种智慧。这不带他教的意思，不带他教是说过去你已经好久时间去练习那个事情了，不是永远这样呆呆笨笨的那样子啊，我要吃饭，于是你帮他拿碗饭给他吃，吃饭难道不配菜的吗？于是就拿个青菜给他，菜只有青菜可以吃吗？慢慢才一样，说一动做一动，这就是不知善巧嘛，对不对？ 有待他教嘛，他教就也变巧了哦，会以一之十啊，会有法字，会有类字，你能够比类，所有你在缘起面上所需要的因缘条件，你都能够善备完整，对不对？不会说一动做一动。哦，就是一个钉子插到肉里面去了，只把外面锯掉，说我是外科，里面呢请找内科。好，把里面的钉子用内科拔除了，你还是要什么？里面细菌的感染呢，请找微生物科。哦，那是一个病，那找那么多科解决，你要有全科的智慧，要全部圆满的解决，就不带他教，不是一个一个来，要做到很熟练，不是人家教一动你说一动，要自己啊，自己主动的产生出这种圣解的善巧，于内，于内就是对你的内心呢，精勤的观察自心。那么所谓四种无智者，就底下四无智者：一，与共相无智；二，与自相无智；三，与杂染相无智；四，与清净相无智。这四种相啊，都是心所生的四种相。第一种相，共相，旁边请写，其实就是法性。我们心是什么？心是原生无自性啊。新的法，新的共相啊，其实是原生无自性。请你们今天先写在这边，下礼拜我们再解释，今天讲不到了。自相，自相就是不可得，自相就是毕竟空。毕竟空不是没有哈，毕竟空是不是没有啊，而是说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是什么？他不能够固定一个自信。为什么？因为心此下好贪好贪，对不对？底下换一个所缘境，你马上就起嗔了，对不对？你马上就起慢了，马上就起见了，所以你的心呢、啊、是变幻不停的，你心不是固定永远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心的自相是无自相，是无自性，是空性啊，是空性。好，心呢也有显现杂染相的样子，也有显现清净相的样子。那么杂染相呢，杂染相只是形的分位，根本没有杂染的自性可得。清净呢，清净只是本然发耳如是，不是有别于杂染的清净。这是我先选讲了哈，底下呢别别说就比较复杂了啊。今天看比喻有很多，从610页一直到后面。好，下礼拜呢我再把白板把清净相的大科跟经文对读过，把这边很繁杂的比喻啊，这边都是用比喻，总共有26种比喻啊，都在讲心的相啊。我们把它科聚完了之后呢，再一口气呢，下礼拜就可以把杂染相、清净相一次解决掉。好，今天就到此为止。